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最后一次在第四一章里面关于信心原理的问题，那第六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这节圣经可以独自被特别的分别出来，来讲一些关于基督教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原则的问题。而这节圣经也可以跟第一、第二、第三节联合在一起，来把整个信心论把它讲得更完美、更周全。第六节告诉我们，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这是全本圣经中间最精简、最直接提到人与神之间关系蒙悦纳的唯一的这一个条件。人在神面前凭着什么可以蒙上帝悦纳呢？人在神的面前凭着什么资格可以被上帝所接纳呢？这里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那这是以所有宗教本质上完完全全差异的地方，这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and other religion。 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他们怎么搞，他们怎么想，他们怎么寻求，结果他们的结论没有办法逃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以行为为根本的人本宗教观 anthropocentric religious concept。就是人以自己为中心，人以自己为整个条件的建立者，那么以自己的行为达到某一个程度才能蒙上帝悦纳。这样所有的宗教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人本观点，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人本宗教观，这也就是人已经把自己当作中心一个最清楚、最实际的一个明证了。不但如此，把自己当作可能回到上帝面前的一个自我称义的道途中间。所以人靠着自己的行为，如果我行善，我能够做得好，那我一定可以到上帝面前，可以拯救自己脱离我各样的不好。像将功补过的观念就在宗教里面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圣经全本的圣经要带出来的一个真理，就是以所有堕落的理性同堕落的宗教观完全相悖的另外一个原理，也就是呢，人不是靠着行为，人是靠着信心，才信心才能蒙上帝悦纳。一个人如果行为好，有可能蒙上帝悦纳吗？有。那这个蒙悦纳的程度，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不止以救赎关联。那么人的行善蒙上帝悦纳有没有例子呢？有没有圣经明文的述说呢？有。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旧约里面主对该云讲一句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那么呢，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说，原来世界上万国的人行善的蒙上帝悦纳。所以这样呢，好像那两个这个宣称跟这节的圣经有了表面上的冲突，因为上帝自己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使徒也说，原来万国中间敬畏上帝行善的人必蒙悦纳。那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的善行原是神喜欢的，他们行善是上帝喜悦的事情，但不等于说他的行善可以将功补过，使他的罪不受赦免，不受审判。为最严格的，这个里面还有一段的距离，是我们与宗教中间有共通性，但是却没有放弃我们与宗教中间的本质区别同本质差异的原因。所以当基督徒真正思想到自己与别的宗教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使我们与他不同的时候，你要从这一节去思考，就是借着信才真正蒙神悦纳，回到神的面前。 那么呢，如果我们行善蒙神悦纳，这不过是我们尽责任，神喜欢人行善，而不等于我们的善行能使人脱离罪当受的咒诅、审判、刑罚同神公义的要求。为这个缘故呢，行义行善是责任，却不是可以将功补过的救法。你把这些原理弄清楚了以后，那你就真正明白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该因是因着行为不好，所以神不悦纳他，而亚伯是因为信献上的祭蒙上帝悦纳，上帝是悦纳亚伯以及他所献的祭，上帝是不悦纳该因以及他所献的祭。这样一个人在神面前先称义，他的善行才是蒙悦纳，才是蒙神真正悦纳救赎的果效。如果一个人他的行善在得救之前，这不过是当尽的责任，而这个当尽的责任人做了，神喜悦他，却不等于借此可以拯救他。因为人行善是应当的，而没有得救以前所行的善，常常有两个很大的毛病在里面。第一，就是人不知什么为善，就凭着所知的一些行他范围里面所知道的善，这样神随了念呢，这个善还不是神绝对标准里面的善，所以这个善与神的善之间是不一样的。这样上帝就在以赛亚第64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义行不过如同破坏的衣服一样，破烂的衣服一样，其实呢不是足够使我们称义得救的。第二样，一个人行善的时候，常常因为没有真正的生命，先有一个错误的动机，行善为要自显，行善为要鞠躬，行善为要补罪。那这种动机的本身就是在神眼中的一个不善，所以以不善的动机去行善，这善本身已经不善；以不善的身份去行善，这善的本身不是神眼中的善。所以人行善的不可能性，在这几个原则中间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蒙上帝的喜悦。这里所讲的信蒙上帝的喜悦，乃是一种以后牵连到一环再一环，由于信以至于信，到最后蒙恩的信之初的那个基本信心。而这个最基本的信到底是哪里来的？如果这些圣经可以当作总原则的话，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人若不信就不能蒙上帝的悦纳，那么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他必须有信心。到底他先有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或者来到上帝面前听见上帝的道，听道才产生信道，是哪一个才对呢？这就开始乱了，对不对呢？你听了归正神学差不多两年多了，在归正解经中你常常提到这个事情，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听道的人是来神的面前，神对他讲话他听到，但是他来听到以前，来神面前以前，他一定先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蒙上帝的悦纳，所以他要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听了道以后才有信心。那么是有信心才来听到，或者听了道才有信心呢？是道听到先以信仰呢，或者信心先以听到呢？这岂不是有点乱了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很大很大的问题，到底归正神学怎样处理这一件关于信心的问题。我要到主的面前要先有信心才能到主的面前，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有信他赐恩给那寻求他的人。这样我自己如果没有信心，我就不可能到上帝面前来。我到上帝面前来没有信心，上帝一定不接纳我。所以我到上帝面前来一定要先有信心。但是归正神学又说，信心是听到来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的。如果信心是上帝赐的，上帝还没有给我信心，我就到他面前来，他看我没有信心就不接纳我，那我不是来一个空吗？我为什么要来呢？那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件事圣经全部的答案都已经隐藏在他奥妙的启示、奇妙的安排里面，但很少人好好注意这些，所以他们读经的时候就这里背一些，那里背一些， 讲道的时候，见着引用他所背的圣经，以为自己已经滚瓜烂熟，明白圣经，却没有在串联跟这统合的这个原理中间，明白上帝启示的道的总原则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要很清楚告诉你，连信心的本身，神也给我们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还没有听到以前，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放在人里面的信心。那这种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猛称义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与救恩有关系的信心，这种信心我们应当给它名称叫做基本信心，原有的信心是神创造的时候给人的自然的信心。那这个基本信心 fundamental faith， 原有的信心 original faith， 或者这是自然信心 natural faith， is already implanted by God when man are created， 当人被造的时候，神已经把这种最简单的、最基础性的、最根本的、最自然的信心已经原有的放在人里面。所以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信嘛，所以你不要怪我不信，因为我没有信，因为我没有机会听到神也不对我讲话，所以我不能因听到产生信道，所以我没有信，你不要怪我。有一次我在一个飞机上，那有个基督徒认出我了，就跟我谈谈话，后来他的朋友说我也要谈，那我们就三个一同谈了。谈的时候呢，这个基督徒问的问题跟非基督问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从对圣经有所了解的这个内容跟出发点作为他发问的这个起点，但是那个不信的人呢，他问的完全不相关的，结果他问了一个很好笑的问题，他说上帝不把信心给我，又叫我对他有信心，这个上帝是不是向人开玩笑？我有一天到死不信上帝，我只能怪他，怪他，盼望他不要怪我，因为他没有把信心给我，所以我不能信他。唐牧师，我不是不要信，我常常要信，但一直不能信。你说我多苦？我从来没有反对基督教，我要信，信不来，我绝对不能信，因为神没有把信心给我。我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神一定要把信心给你，你才能信？因为我听过这样的道理，信心是从神来的。我相信他听过的那一次可能是赞同归正神学的讲员所讲的话。那么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表示他听到的时候不是要从听到产生信心，他是要从听到去印证他可以没有信心，你明白吗？所以他同样坐在哪里听到，你可能有不同的动机，有人要使用，有人的利用，有人的借用所听得到，作为安慰自己，或者作为自言其说，或为遮盖自己不愿意信的东西。所以我跟他讲了一半，我就提到有一些信心不需要被刺下研究有在人心中。他就问哪里来的，我说上帝给的。上帝还没有给我信心，上帝早就给你信心，因为上帝早就把这一些最基本的信心给了人。所以无神论是不可成立的，无神论是无可推诿的，无神论是用强辩的办法来压制他们心中所已经有的信心。所以这种心中已经有的，我刚才提到基本的、原有的、自然的、基础性的信心是什么呢？这就是最简单、最自明的真理观念。最自然的、最这个自明的，是自己在内心里面已经明证的这个真理的观念是什么？真理的存在，而真理的存在上面有一位管制，也本身是真理的主，这是不需要的印证，这不需要再有证据，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些的事情，有许多的人，他们不认为是一个他的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神后来加给他才可能有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为人，人同此心，心通此理。无论你是回教，你是印度教，你是佛教，你是这个其他的精灵教、拜物教等等图腾宗教， 你内心深处有一个观念，就是那永恒者，那超然者，那一位创造者是存在的。不但宗教之根基有这个信仰，连那些反教者，那些抵挡真理者，那些的无神论者，他们内心的深处也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这样的一件事，怪不得当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困境四周逼来的时候，他们油然产生回到神面前的一种急迫需要的那个观念。那这就是许多的无神论者在最后的一刻突然间口中说出神啊的这样的呼声出来，或者他们就总像中国成语所讲的穷极夫天，痛极夫娘，这是没有办法推诿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圣经的印证是什么呢？圣经在罗马书第十九章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罗马书怎么说呢？原来有关上帝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这里用的显明不是证明，这与天主教在马丁路德从教文改教以前所持定的副教学的方法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句话你可以再听几遍，然后去看一些参考书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副教原理同他们的这个方法论完全是根据阿里斯多德在中到了十三世纪亚奎那斯的影响而来的。阿里斯多德用第一因论证来证明万有需要有一个原因，所以因此就推证出来有一位上帝存在，才能解释这个大自然从那里来的。这种呢由果推因的办法不是圣经的方法论，这是以果推的因的办法是理性所思想出来的方法，这种从果推的因的方法是希腊哲学的副教原理，而希腊人的上帝是想象出来的上帝，希腊人的最高的上帝是理性推测出来的上帝，理性推测出的上帝是比理性更小的上帝，理性想象出的上帝是理性范围里面的上帝，理性所创造出的上帝是比理性更低级的上帝。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因为他是创造理性的，他不是理性创造出来的。所以呢 Cornelius van Til 说，自从阿里斯多德已降，整个西方哲学家所讨论的上帝是一个影子而不是一个本体，他们不会讨论一个上帝存在的可能，这个上帝的影子就在他们哲学理念中间浮浮现现，从来与实体没有关系。 Cornelius van Til 他说，真正的上帝不是人想象出来。我在这些观念同教导的中间，我得到一个结论，也就是理性产生的上帝是被理性所造出来的上帝，而真正的上帝是创造理性的上帝。真神非理性所造，而理性乃是真神所造。所以到了这一个加尔文的时代，归正神学去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理，这原理就是什么呢？不需要自然神学，我们不需要借着被造界去证明有个创造主。那么被造界就使人产生了一个有创造功能的主，这是导因为果。我们应当说呢，不是世界自然万有万物证明有一个创造主，乃是上帝显明他怎样创造的世界。所以这个呢方法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本的，一个是神本的。人本的是从自然去作为基础去证明有一位上帝，而神本的是神自己用启示告诉我们他是奥妙的创造的世界，那这世界的奥妙也显出他的智慧。所以这里用的是显明跟证明不同的地方，你明白吗？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上帝，是上帝显明给我们，上帝在大自然显明了他的创造，他的奇妙，他的智慧，他的计划，他的系统，他在创造中间的奥秘，这是他显明。所以自然神学所用的名词叫做证明，归正神学所用的名词叫做显明。 而圣经没有人证明上帝的这个事情，就神显明自己的这个事情。证明是 to prove evidence， 这用证据，用这个证明去把上帝推演出来，这是人本的，这是借着自然去把它证明出来。圣经说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是神自己显明有关上帝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已经显明在人心里，借着所造之物叫人看见上帝永恒同神性，就虽然眼不能见，意思是说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是我们无可推诿。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拒绝，我们没有办法去推诿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这个叫做基本信仰。这个基本信仰也就是最基础性的真理，这是最原本性的神潜在的放在人内心中间种植在生命之根基最重要的一个基本信仰。现在弟兄姊妹，我就以为你对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必惧怕他怎么偏怎么改，他怎么走怎么结论。他说啊，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叫人行善，这是你特别在中国人的社会中间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听见的一个回应。今天我还听到这个回应，一个人说，我说你有宗教吗？哦，我是佛教。我说我是基督教。他这么回答，没关系，好像我如果是他如果不赦免我就有关系一样。他没关系，我们宗教不一样，没关系，只要你劝人行善就好了。他的答案是那样。现在弟兄姊妹，是吗？是。人要行善吗？要。宗教劝人行善吗？是。宗教劝人行善，宗教的教主本身知道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最大的善？没有，他们还在追求中间。这很多不同地方今天不提到宗教论，但这个最基本的信仰，信什么呢？信神存在，这是真理最根本的一个观念。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concept of the truth is God is, God exists without proof。 你不要用证明，你因为内心里面已经有这个声音了，已经有这个见证了，这是信仰的一个开端。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讲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这个信心，不是指听到以后产生信心信靠耶稣的那个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信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真理的那个最基本的最原版的观念，这个的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faith as a concept of truth is implanted already in our hearts。 所以这样呢，人不可能也不可以成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之所以正赞成无神，因为他人云亦云，既然找不到证明，那不能证的就没有吧。这是现代主义的产品。我所讲的现代主义不是现在这几年流行的东西叫现代主义，在哲学里面现代主义是17世纪开始到了20世纪中期开始就结束的那一段，那个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以理性为神，现代主义以理性为工具，以理性为绝对的标准去寻找衡量去发扬自己观念中间的真理。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才给现代主义挂上一个句号，承认理性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理性要去了解完全无限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自以为理性是无限的，那么把有限的无限的化，把相对的绝对化，而产生了近代的科学狂傲同近代文化的偏激，这些大有在乎的。那些非基督徒自己已经承认已经相信连所谓的理性的本身都是有限制的。所以这个缘故呢，当理性不能完全接受的东西不等于是不存在的，当理性不能完全证明的东西不等于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一个存在这个现实是超过理性存在，超过理性现实，超过理性功能的更大的存在，那就是神。所以这不是用理性去勾到他，不是用理性去证明他，是用信心到他面前。你看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些道理明白到这个地步， 所以呢，2000年以前他写的这些东西，2000年以后给他100个博士学位都不够的。他看得太透了，神的话透过他的思想，他的手写下来的时候，可以经历万代考验，绝对不会淘汰。你明白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你的无神论怎么会有信？谁是无神论？毛泽东吗？毛泽东2次说不久我要去见上帝，他也没有买票，他也没有悔改，他以为他要见就可以见，他清楚知道人家见他多么不容易，他要去见上帝这么容易？不是的，他知道有上帝。所以那些所谓无神论 quote and quote 用 这个引号把它写下来，无神论当他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是自己发展的。列宁死以前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圣经，你说怎么知道？因为他们尊重他的一个地步，死以前整个房间的状况怎么样？不准动，永远弄心结放回眼泪。所以最后一个碑放在哪里？最后一本书放在哪里？最后床的位置在哪里？永远放在哪里纪念他最后那一刹那？啊，那一本最后在书桌上的书是圣经。天下有真的无神论吗？那是自欺欺人的东西。林旺杰步道团的副团长自己去看过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世界有许多许多被天下百姓称为英雄的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过是有局限会死的人，他们生命的深处知道有神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他一定要有信心。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那么上帝在这里不留余地，完全不打折扣，以很绝对的口气说，你到我面前来，你要相信。相信什么？这里就提到两样。第一，相信上帝存在，相信上帝是恩典的源头， God's existence and he is the source of grace and gifts， 上帝赐恩，上帝厚待那些到他面前来的人。那么你说来到上帝面前就必须有信心，信什么？信上帝存在。所以一个人因为神是存在的，所以来到神面前，因为这位存在的神是施恩的，所以来到神面前可以蒙恩。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一些本质或者一些生命的元素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这也就是在18世纪的自然神论。现在我提的另外一个名称，自然神学不是自然理论，自然神学也不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同自然宗教又不一样了，自然主义跟自然这个神学又不一样了，自然这个自然神学跟这个自然主义的科学又不一样了。那这我不能一个一个解释，所以我是应当要为你们预备一些神学的课程，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你可以做基督徒甚至做传道人几十年，所有名词乱用一场还不知道，在台上讲到还以为很多圣灵充满，真正研究真正懂得就知道你胡扯一场乱讲一场，求主怜悯我们。那自然神学是天主教的副教学， The Catholic Apologetic， 自然神学是天主教的副教学，从 Aquinas 开始，到了改教的时候被加尔文归正所就推翻的，有三大论证。第一就是叫做 Cosmological Argument，用大自然证明上帝的存在。第二就是叫做 teleological argument， 就是叫做目的论的论证。第三叫做 ontological argument， 就是第11世纪的安瑟伦传下来的本体论的论证。这是三大论证，其实再加上历史论证，再加上人类学论证，那么再加上道德论证，这些都可被归纳成自然神学。那么这个历史论证还有这个道德论证等等，在后来的新派神学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内容和效用的发挥，我们认为还是不对，因为不是用人本的方法去证明上帝存在。但我这里提到的自然神论 不是自然神学。自然神算成论英文叫 Deism，D-E-I-S-M。刚才自然神学叫做 Natural Theology。Natural Theology 在神学范围里面，透过大自然去证明上帝，这叫做自然神学。那自然神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创造自然，他就没有再次下超自然。上帝创造自然，就让自然的世界自生自灭。在自生的原因是神把整个自然力运用的能力放在大自然界中间。自灭是当这些自然力从里面的能力用完以后，这自然就消灭，这叫做世界末日。那这种理论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相信神吗？相信。相信神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创造的关系。创造又怎么样呢？不再管它了，让它怎么样自生自灭。自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自然里面能量用完了，结果呢爆炸也好，或者世界末日，这整个宇宙大乱，万有引力已经不能再互相牵制，以至于产生了整个宇宙大混乱，结果呢就完全消灭，或者环境破坏，温度加添，整个世界爆炸，这个叫做自然神论。反正说呢，有没有创造？有。谁创造？神。神创造什么？自然。创造自然以后就让它自生自灭，不再管它了。这是自然神论，跟刚才的自然神学是完全不同的。自然神论是从英国开始传到法国，又再到德国，又在整个西欧的知识分子中间占据了最大部分的人的头脑，作为以基督教分庭抗礼。所以就很多基督徒就变成在比较没有学问的当中可以保持信仰的人。我是很不甘愿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这一生呢继续不断把剖析审判，把许多最有学问的人头脑中间反基督的因素里面的矛盾，从自我的里面的这个冲突呢，把它彰显出来，把它这个把它讲穿，让人的心不回归向上帝。这个责任当然是很重很难的。所以你们看，我到台湾来这几十年，到很久以后还很少人看出我到底要做的是什么。当然这些东西等做成功了，步道就很容易，而且可以渗透很多知识分子。我们今天做步道的工作最难克服的就是那些比较有学问的人，所以我们团团站在那些比较没有知识 IQ 比较低的人中间啊，大喊大叫，在那用感情用事，那令人归主。你们听进去就好好听进去，不听进去的买录音带再听几次，直到听进去。那么求主帮助你们成为一个有这种心智的人，后继甚功。阿们。 OK， 我们继续讲下去了。所以这自然神论的相信人性有上帝，那么呢当他进到更深一层的宗教追求的时候，自然神论呢竟然跟道德连上关系。那这不是所有自然神论都有的。换一句话说，有一些很普遍的自然神论者，他根本不相信道德论，但是比较有宗教性的自然神论的学者，他们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自然界，那么这样人与自然界中有两个力，第一个力在宇宙被造中间有自然力，第二在人的心中有道德力。所以外面的自然力里面的道德力加起来就等于你的宗教。所以你不需要相信救赎，你不需要相信复活，你不需要相信神迹，你不需要相信童真弥生，你不要相信神在地上怎样用他的奇事，用他的这个大能大力就行了奇事异能，使许多哑巴瘸腿的人可以得到权利，不必信这些不要紧。你甚至不必信玛利亚是受圣灵感孕，而圣灵耶稣也不要紧。反正自然神论相信两个力，第一，因为大自然是照着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运行，所以你顺其自然的活在世界上就够了。而人呢，是照着上帝给了你们的道德力，好好去凭着良心做事也就够了。那这种基督教认为耶稣是道德的模范，不是救赎的救主，你明白吗？他是道德的模范，不是救赎的救主。所以自然神论到了19世纪就被自由派、新派以道德为主的基督教效法耶稣为我们人类完人之范 的这种自由现代主义的神学所接纳，以后呢就化成一个不信三一论、不信超自然、不信神迹论、不信十字架、不信这一个救赎功能、不信保学赦罪的必要的这些新派的运动，是这样来的。你现在把这些东西都听完了，你到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你听到你就慢慢嗅出来了，这个教会是走那条路。我们听了这些以后，你就慢慢产生一个很敏感的嗅角，很敏感的听角，你就看看分辨出来为什么有的教会从来不讲保学，为什么？因为他是讲怎么做人，耶稣这么好。你不懂分辨的时候，你刚才讲的都对啊，没有错啊，耶稣本来那么好嘛，耶稣本来是真善美的化身，耶稣本来是很有道德，有孝敬父母，又懂得宜人，有礼貌，对穷人的关怀，完全对的。但是在这以外，耶稣到世界拯救罪人，为什么不讲？而且你注意听，一年不讲，两年不讲，可能十年不讲啊。你看信心，你说我有信心，什么信？信神是创造者，这是信。自然神论的信是基本上有了这个信啊，这个信呢，要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说怎么能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已经让这个地球，让这个大自然自生自灭了嘛，所以这个自生自灭的地球和上帝有关系吗？自然神论最大最大的这个审判者，最大最大的打下去的那个审判官，这个真正的批判是哪一节圣经？是希伯来书里面，你知道吗？所以在1800年以前，还没有自然神论，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预防了，拿了一个铁锤在那里等，来就把它打下去了。4章13节拿的，你再查考4章13节好不好？我在4章13节已经讲过了，你们那时候可能没有来，或者那一天你在睡觉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你忘记了，我今天再抄一遍，我那个已经有提过了。4章13节，原来什么？原来万物以创造的主是什么？没有关系啊，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呢？大家一同来念4章13节，1、2、3。你看主看不到，他看你车路敞开，这个叫做什么？单向玻璃。你们看见很多总经理的这个房厅房子都用单向玻璃吗？所以有什么人要进来，他先看见了，但你不知道他在里面，你还问人家经理在吗？那经理笑声，我在。但是这个是来挑战，他先从后门走了，你明白吗？单向玻璃。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显然的，是车路敞开，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以为我们看不见他，就等于他不存在，这是自欺欺人。自然神论没有办法在神的道中间站立得住，因为早就一句话把你打消掉。感谢上帝，上帝的话真是像两刃的利剑，不是你背那一节那你就有两刃的利剑，你明白到什么地步？他两刃利剑刺透哪一方面，要讲解到哪一方面去？自然神论从英国的 Herbert of Chivalry 开始，但是呢，希伯来书的时候早就讲。那如果一个自然神论，我相信上帝，但是他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认为上帝是把地球、把整个人类放在一个自生自灭、与他无关的关系上。所以这里的要求超越自然神，来到上帝面前。那你说呢？来礼拜堂的是不是来到上帝面前？不一定。来礼拜堂的可能是来到爱人面前，是来到一个讲座的内容面前，不一定是来到上帝面前。所以那些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那些人在生命的深处知道有神，神与他有关系，他是有局限的，他需要神的恩典，他就来到上帝面前。这种人呢，来到上帝面前，若非有心，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来到他上帝面前呢，必须先信有上帝，而且信他赐恩给寻找他的人。所以这样呢，这是第一个信心。 那我们由于信以至于信，由于信以至于信，信心的层次是一步一步进入，一环一环增加的。你把一棵树砍掉的时候，你树它有几环，你就知道这棵树已经在地上有几年的历史，对不对？因为它有年轮作为它的历史的记录，所以的时间就是记录，一年一个记录，它的年轮就是它记录，它的年份的记录，它的年份的数目，归纪年轮的数目，照样的。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他一定先有信心。你说上帝没有给我，有什么都给你啊？你造成人的时候已经放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推诿。上帝没有给我信，我不能信嘛？你这句话是自打嘴巴，因为当你讲上帝没有给我，你觉得上帝有上帝，而且你盼望他给你，对不对呢？所以不可能的。真正的无神论不是欺骗，就是智商太低。真正的无神论，就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那些被神造的，他以罪遮盖。而圣经不但认为他是被动的义存，他是主动的压制。所以呢，上帝的义从天上显明出来，将他的愤怒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罗马书第几章？第一章第十八节。那个抵挡，希腊文不是抵挡啊，希腊文是什么呢？压制。所以这个真理已经给你了，你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他，你说没有没有，上帝说，你说什么？你在压的是什么？那就是那个，上帝要阻挡，上帝的愤怒降在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把他压扁了，说没有了，你看没有了，自欺欺人，你所正在压的那个就是，那就是最基本的信心，这是第一个信心。那因为这个信心呢，你就来到上帝面前，一来到上帝面前了，上帝已经赐恩给你，上帝所赐的恩其中最重要最大的福气，最上好的福气就是听明白他的话。请你注意，上帝给一个人有信心到他面前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听明白他的话，因为其他的恩典都在他的话语里面应许的。你说上帝的恩典最重要就听明白他的话吗？不是他的应许，不是他的救赎吗？不是他赐下的儿子吗？这些都在他话语的中间，你听明白他的话语，这些恩典都隐藏在里面，明白吗？所以玛利亚已经得了那上好的什么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因为他听明白，听明白。现在很多很多人一信主不久，爱侍奉主，不爱听道。我很怕这种，为什么呢？因为听到很麻烦，侍奉很好玩。侍奉呢很有兴趣，侍奉呢很舒服，听到很不舒服。结果呢，讲永远不明白上帝全备的真理。讲到的是这里哪一点，那里哪一点。而且如果他有时去听到，去找一些材料来做他讲到的一些内容。这样的人怎么把上帝的真理讲清楚？你问一句话，问两句话，有一点不关同、不相同的题目，马上给你问到。但他要做别人的老师，所以我告诉你，你先听，好好听。圣经说，快快的听，什么？慢慢的说。为什么你这么快说？啊，刚信主一个月就要一直说，一直说，做见证是可以，你怎么信主是可以的？但你不能一生一世见证。所以许多做学生工作的人对我说，做了四年，一个一个枯干了，一个一个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因为他已经会做的都做了，该做的做了，还有很多他不能再做的，就枯干了。那怎么办呢？要再去念了，要再去读了，要快快的听，多多的听，慢慢的说。一个传道人想得多，讲得少，成功；想得少，讲得多，失败。一个传道人想得深，讲得浅，成功；想得浅，讲得深，一定失败。为什么？他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成语来讲道，但是道理不通。所以想得深，想得多，然后呢，讲得少，讲得浅。虽然你讲的不多，讲的很浅显，但隐藏着里面很深奥的奥秘。你把它深入浅出讲出来的时候，对人的造就是很大的。感谢上帝，我盼望你们明白，会了解这些话里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相信上帝有恩，所以他就预备领受这个恩，所以他就谦卑在神面前预备母恩。那一个人恩典在他的观念中间应当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是有限的，所以我在这限制之外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最少隐藏着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我是有限的，我限度之外我需要神。第二，神是有主权的，所以他要赐恩的时候我可以领受他的恩。第三，我表明我的需要，刻默在他的面前恳求他，因为我相信他是恩典的源头，知道自己的权限，知道神的应许同神的主权，知道我们应当到他面前向他求。这些观念就是祷告的最基本的原则。你现在来到上帝面前，你感到需要他，你祷告你求恩的时候，那怎么样呢？神的话就临到你。当神的话临到你以后呢，你就产生了第二轮的信心，是因听到而产生信道的信心。这是第二轮的。第一是什么？基本的原有的神安置在人里面的那最自然的信心才能到上帝面。第二是什么？因为听了道以后所能产生出来从道发芽结出果子的信心，这是第二轮的信心。这样呢，你不能再说上帝啊，你没有把信心给我。上帝说，我给你的信心你显给我看，来到我面前的要没有信心我不喜悦，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存在跟施恩给你，好，我把我的话告诉你，我把我的真理向你显明，我用我的灵引导你进入真理的时候，你听得到产生的信心。所以第二个信心是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大家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第三样，我第一样的信心讲了一个钟头，第二样的信心我讲两分钟，第三第四样的信心我很快就讲下去了。第三个信心是什么？第三个信心是侍奉的时候圣灵特别赐下的，为某一种需要所给你的信心。正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有人蒙圣灵赐给他信心。那这样的九种圣灵恩赐中间，这是在那一段里面记载出来的九种恩赐。其实圣灵所赐下的不单是那九种，那里面有一种是有人有一些的蒙上帝的灵赐给他信心。那这些人做事的时候比别人勇敢，这些人做事的时候比别人更有把握，因为神把一种信心放在他里面，他呢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他有一个真正高莫等真正的力量在他里面，所以他就做出来了。这个是一种很特别的信心，这是第三种信心，不是听到产生出来的信心，是神的灵直接赐恩，直接给他有特殊恩赐的一种信心，这是第三种信心。第四种信心是什么？第四种信心是天天继续不断依靠神，抓住神的应许，投入在神的主权之下，顺服神的脚中，继续寻求神的旨意，一天到晚靠他的信心，这是第四种信心。这样，第一种信心是基本的，每个人有的，连无神论里面有这个种子的。第二种信心，因为听到产生出来的信心。第三种信心，是指你赐恩给他的时候，那么他有侍奉的一种勇气的那个信心。第四种的信心是基督徒的责任，是每天每刻要依靠上帝，信靠他，投靠他，仰望他，每天跟随他的这个信心。那这第四种的信心呢，是与生活有关的信心。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活，我们是靠着信靠神的这个信仰而活，我们是靠着他的信实而生活，我们靠着他的应许而生活，我们靠着他的不变性而生活，我们靠着他绝对诚信真实的个的本性而生活。这个信心是我们天天信靠他， 常常仰望他，是继续不断从得救到死不可减少的信心。这是第四种的信心。这样我们就把信心的分了这样的等类，我信靠主，我仰望他，这种信心就像在箴言书第三章所讲的，我要信靠耶和华，我要把我的事交托给他，他必指引我的路。你要投靠，信靠主，你要投靠他，你要交托给他，仰望他，那种信心是天天依靠上帝，靠着神的引导而获的信心。那你说，请问唐牧师，这四种信心中间，为什么你不提到信耶稣得救的那个信心呢？那信心在哪里啊？那信心在哪里啊？在第一啊，在第二里，第三啊，第四，在第几？在第二里面。所以我最后的一段就把第二信心里面的救赎性的这一方面讲完了，我就结束今天的查经。那么这个呢，接受主领受救恩的信心，也就是呢保罗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的那个信心。那当信主耶稣，这里信心的范围呢，就专一对着那一个独一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靠着可以什么得救，也只有赐下一个名。这样呢，这个当信主耶稣，就是单单在他的救赎，在他的死而复活的福音里面产生信仰的信心。这当然是听道来的，听什么道呢？听有关系耶稣基督的道。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你传道的时候，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已再来这一个历史性的系列成为有人的信仰的时候，你才是真正传福音。传福音是传一个最好的消息，而且传独一的好消息。 The only good news 是唯一的。那这个独一的好消息在历史过程中呢，不是在想象中间玄妙掉在空中的天马行空的，不是的。这个信心是实际的，是在时空里面，是道成肉身的，是神的人间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真正发生过的事迹，也就是同你所生，被不义的人所捉，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遭的预言死而救赎我们，成为中保，为我们被埋葬，第三天从死人复活，有升天在父上面面前右边坐在父的右边，做祭司，做中保，有再来拯救我们。论到这些历史事迹的 historical events， 这些有系统的、有连贯性的 consistent history of the salvation of God， 这个才叫做 gospel， evangelion， 希腊文就好消息。那你听了这个以后呢，你就产生信心。你信什么呢？信耶稣是为你而生，是为你而死，为你而被埋葬，为你而复活，为你而升天，为你而再来。这个信就产生，特别与神之间在中保里面的结合。我们与中保的结合，在基督里与他一同死，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叫做信心。所以这里的信心是归入主的死，归入主的活。大家说，归入主的死，归入主的活。那与主同时同活的人，就领受了新的生命，因为他的罪因基督代罪而死的死，在基督的死中死。因为基督的活，他称义的生命，是因为基督是为我们而把神面前顺服到底，领受真正被称义的那一位，他把那个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把罪交给基督，基督从十字架上把神的义赐给我们。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一个称义的事情就得到真正的印证了。所以呢，这一个信心就是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呢，马丁路德用一个很特别的名词把它表达出来，他们信心就是对接受的接受。大家说，信心就是对接受的接受。什么叫做对接受的接受呢？就是根本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结果我接受了。为什么接受？因为我接受了一件事实，这事实是什么？他竟然接受我。我再讲一次啊， 这不能被接受的事情，我一定要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呢？他竟然接受我，所以上帝接受我这样败坏的罪人，我怎么能不相信？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真正因为他的应许，从事实是这样，我就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我接受，我已经被接受了。这叫对接受的接受，叫做信心。The acceptance of acceptance. I accept the fact that I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Lord. Even though I'm unworthy, 我是不配的，我是不可以蒙恩的，这种不能相信的事情，我这样败坏的人，怎么他要我？他要拯救我，他为我死，竟然有这个事实，他接受了我。主啊，我不能不信，因为你的话，你不是说谎的，你是诚信神的，我就接受。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把罪交给他，让他洗净，把新的生命接受过来，让他重生我们，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信心，这是从道产生出来的。像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所讲的信心，不是提到得救的信心，不是提到侍奉的信心，也不是提到以后跟随主投靠他每日所需要顺服的信心。这里所提的信心，那是信心之先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最基本的信仰的东西。人若非有信，是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必须信给上帝，写信上帝父亲。